有许多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句话好像有一点道理。很多人也说条条道路都通罗马，那么为什么只有你们基督徒说信耶稣才得永生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一起来研究一个题目，就是教主与救主。这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宗教，各个宗教有他们的教主，而耶稣基督是不是也是教主中间的一位呢？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那些诗歌所讲的，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在第十五章，在圣经第244页，新约圣经第244页，基督徒所相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请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五节，第一节念到第五节，请我们一同来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信，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基法看，然后先给十二使徒看。那么下面继续讲的说，后来一时先给500多弟兄看，然后再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那最后呢，第八节讲末了也先给我看。先给谁呢？先给这一位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看。我们圣经就暂时在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主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宗教对于一个相信这个宗教的信徒来讲，在他的心中扮演相当重要的地位。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为什么是宗教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宗教是一个人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对一个力量是具备着很崇高的崇仰，或者是用很简单的态度说，他对于一个力量他充满了一个敬拜的态度。在古时候，一般人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很低落，所以他们看见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一个很广大的平原燃烧掉，或者是把山上面的树通通都烧掉，里面的野兽通通都烧掉，他们就敬拜火，有个火神。在黄河平原这一带，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拜水神或者拜河神，我们都在课本上或者是在一些民间的传说故事里面听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在古时候，人对于这一方面有这样子的崇拜，那到今天在一般的民间，在乡下里面，还有对于树啊或者是对一些大石头啊，对他们有这样子的敬拜。但是呢，对于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多多少少假如按照刚才那样子的一个定义的话，我们都有一点宗教的信仰。怎么讲呢？譬如说今天对许许多多人来讲，过一个很好的生活成为他所追求的，那么 这一点就成为他所追求的、所努力的，甚至改变了他生活的方式，可以扭转他对于许许多多事情看法，甚至他可以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很简单，要过好一点的生活，有一个很要紧的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钱。那么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受过很高深教育的人，我们前一阵子在报章杂志上都看到，在台北县发生一些很大一件炒地皮的事情，那些被抓起来关起来的人都是非常有学问，有好几个是博士，不晓得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还有刘希德的博士。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钱已经成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达到这目标的方式或手段。假如按照刚才的那个定义大家同意的话，就是对于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很抽象的，不是说古时候的那个火或者是水，或者是有一些人所崇拜的石头或者是树木，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或许就是过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只是他达到的手段不太一样而已。今天对一个中学生来讲，他所最期望的是什么？是那考上一个好的大学。那一个大学生来讲，像他的希望是什么？能够找一个好的伴侣，将来能够好成家立业。那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虽然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来讲，我们不见得承认说这个是我的宗教，但是是不是我们仔细的想想，这个成为我们所追求的，至少是一个方向而已。啊，我们先不谈这些宗教这种好像很广义的，我们谈一些比较狭义一点的。在这世界上，人说有三大宗教，哪三大宗教呢？第一是佛教，第二呢是回教，第三呢是基督教。我们先看一下，特别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影响最深的是佛教。可是事实上，假如我们研究一些关于佛教的书，譬如有本《佛陀的启示》，里面就讲了说，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宗教。他说佛教，什么是佛教呢？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们佛教也没关系，佛教是佛陀的教训，是佛陀的教训，不是一个宗教。在我们的信宗教里面没有神，人是至高，这是佛陀的启示里面讲的。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好像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都可以成佛。那我们不需要靠着别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都晓得释迦牟尼被称为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的一生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可是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他圆寂了。这按照佛教的话说，他圆寂了，在80岁的时候他圆寂了，也就是说死了。他的骨灰剩下来的是什么呢？8个舍利子，剩下8个舍利子。那这8个舍利子当时就在2000多年以前就分在当时8个小的国家，而这8个舍利子一直传到现今还是存在的。是的，他的舍利子还存在，可是他这人死了。是关于回教，回教的教主我们都晓得是谁，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到现今，许多全世界来各地的回教徒常常到他们的圣地麦加去朝圣，在他们的心目中好像释迦摩穆罕默德还是活在他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知道， 穆罕默德他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神，他只承认他是一个大先知，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但是他承认他是一个大先知，同样的也是说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也是死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目中，耶稣基督不仅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活着，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141首诗歌讲他活在我们的心里，更实在的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复活了，的确他好从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如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教主一样他是死了，可是在继续下面我们看见他也是埋葬了，但是在第四节他说又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这许许多的人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被接圣上天，现今他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基督徒的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救主，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孽过犯中拯救出来，把从这个常常人讲说人生如苦海，从这苦海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呢？死亡是冷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死亡自古以来人都恐怕死，秦始皇的故事我们大家都晓得，人用各样的方法来逃避死，然而谁又曾经逃避得了呢？在前几十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大魔术师，他叫寇丁尼，他这样子宣称说你们把我换成任何的地方我都可以从那里逃出来。是的，人把他关在封闭的房间里面他逃出来了，人把他关在大铁箱丢到海里面去他逃出来了，有一天他对他自己的妻子说我要死了，我快要死了，但是呢我某年某月某日要复活。的确他如世界上各样的人每一个人一样他是死了，可是人都在那里等候看他是不是复活，照他所预言的某年某月某日复活了。是从不仅他可以从人间逃，人间所为他设立的房间里面或者是大箱子里面逃出来，他可以从阴府里面逃出来，这个人实在很厉害。可是时间到了也过去了，他还是在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逃出阴府。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凭什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研究的。假如真的是如此，那么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才是真的。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我刚才所读四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人以慈手所传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靠着这福音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圣经上有许许多多地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单单在新约就有100多处提到这里。我们今天随便来看，很快的翻几处，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暂时放在这边。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单单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提到他自己会从死里复活 预言到底有哪些地方。我们单单只看马太福音，在第十六章圣经第二十三页，新约圣经第二十三页，使徒行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耶稣他自己在预言，自己所说的预言，在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他在死的以前，他在还没有受难以前，他就曾经这样预言指示门徒说，他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往后翻一页就可以了。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二十三节说，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基督在这里又一次预言说，他第三日要复活。在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节、十九节，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第三次在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他复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六节第六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六节，第五节那边说，天使对妇女说的这段话，第六节讲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他已经复活了。在圣经单单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就有三处的地方主耶稣自己预言，然后第四处我们看到第二十八章这边告诉我们，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曾经预言他要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往后翻点，在使徒行传圣经第一百六十三页，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曾经预言主耶稣基督要复活，有很多的地方预言，我们只是随便举其中的一个。第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在旧约，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前一千多年，就有人预言说耶稣基督要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在旧约圣经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提到这个，我们就暂时不提。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我刚才提到主耶稣的复活有一百多次，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基督徒的信仰中间是那么重要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嘛，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请我们一同来念。十五章第十二节到十九节，请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这边告诉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基督的信仰中间会带来何等大的影响？第一，使徒所传的便是枉然，就是当时传这些的使徒们，他们所传的是枉然的。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那么大家今天在这边听也是枉然的，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复活。那么信徒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那么在后面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而且很明显的，这些使徒们是妄自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妄自做见证。另外呢，在第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是的，假如一些基督徒他们说将来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将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这是骗人的。那么就比众人更可怜，是一群白痴，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但是他们却自以为很懂，而且很有把握。但是很有把握是一件很虚妄的事情。譬如有一天我要走过一个桥，一个独木的桥，我非常的有信心，和我一同要过桥的同伴说，没问题，这我很有信心，这个桥绝对没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去，我相当有信心。可是问题是，不在乎我信心的大小，而在乎这个桥是否是足够承担我的体重。不在乎我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或者是多小，而是在乎这个桥本身是不是可信。假如我相当有信心，可是这个桥是已经腐朽不堪了，我走上去我再有信心没有用。不在乎我的信心大小，而在乎这个桥是否可信。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讲，不在乎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或多小，而在乎是不是耶稣基督他的确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一起要来看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从几个地分几点我们来谈耶稣基督是否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第一，就是资料。我们都晓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要发表一些文章，或者是要发表一些宣告，一篇谈话，必须有相当多的资料来源。现在我们呢，随便拿起一些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一篇书的后面，这本书或者这一篇文章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注。说明些什么呢？说明这一些我讲这句话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做这个实验是根据哪些过去哪一几本书里面的报告，我这几句话是根据什么什么。那么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到底有哪些资料可以证明说他从死里复活呢？首先，在我们刚才所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有许许多多的人看见。我们常讲说眼见为凭，有许许多多人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单单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第六节那边就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不包括姐妹，单单是男丁就有500多，一次显了500多。因为很多人说啊，那些人都是幻觉了，都是做白日梦。我们大家可以想哈，做白日梦，一个人做白日梦容易，我们今天在座这么多100多人，我们都一同时做一个白日梦，而且那白日梦都是相同的，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是500多壮丁，
他们同时看见一个白日梦，而且不是一次看见，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有13次显现，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场地说不同的话，有不同的人在场，眼见为凭，有许许多多人看见，而且这些看见的人是有许多是写圣经的。假如这些人明明没有看见，他们明明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妄作见证，好像刚才15章后面讲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变成往来，我们明显的是为神妄作见证，那他们是妄作见证的。这些妄作见证的人，而在圣经上留下来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一些原则，是到今天没有任何一本的书、任何的一个国家的法律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但是这个道德标准是有一些妄作见证的人提出来的，这是否是太荒谬的一件事情呢？第二，对于当时1900多年以前来讲，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守圣经上10条诫命中间一条说，你们当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7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的礼拜六。他们当守安息日，他们已经守了几千年了，已经守安息日守了几千年。但是自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是在7日的第一日，那么他们就以那一天为主日，一直到今天我们有礼拜天，就是根据这一件事实。这些犹太人，一些无知小民，他们竟然可以把整个当时犹太人的守了几千年的一个遗传有个扭转，是凭什么？譬如我们今天说，我们大家都是修，在台湾是修礼拜天，在国外修礼拜六、礼拜天。那么我们把这个已经传了很多年的一个规矩换，我们说我们不要守礼拜六，也不要守礼拜天，无缘无故的说守礼拜一，一定有很多人抗议，因为大家都很习惯于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但是在1900多年以前，那些人，假如大家看过圣经的四福音，就知道他们是何等的看重安息日，是怎么到严肃到什么样的地步，在安息日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当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甚至那许许多人来控告他，到这样子严重的一个地步。但是这些无知小民、少数的一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竟然愿意在他们的信仰中间极力的强调耶稣基督是在主日复活，是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以至于我们要守主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更重要的，远远超过第二个的重要性。第三件事情，资料的来源就是当时的教会历史，以及一直传到现在的教会历史。许许多人说，那这才不算什么。要知道，当时并不是全世界的人，或者是说世界上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就120个人在一起祷告，就120人。在他们周围是许多呐喊着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人，他们同样在那个时代里面生活，他们同样看见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们同样知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同样是知道耶稣基督被埋葬了，他们都知道。然而这些门徒记载在圣经上 白纸黑字的记，对不起，那时候不是白纸，那个时候是用蒲纸写的哈，那是，但是这铭文的记载下来，周围的那些没有反抗，没有抗议说你这时候写的是假，当时就把你毁掉了，并没有，一直流传到现在。当时的人都没有抗议，现在有很多人抗议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当时的资料既然记载下来而没有人抗议，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但是资料的来源并不是唯一或者是说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乃是事实。耶稣基督他以他的空坟墓向全世界的人证明他从死里复活。有一本书叫做《坟墓的秘密》，坟墓的秘密，在那本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空的坟墓，以及这空的坟墓对世界的一个宣告。我今天在那里以很短的时间，以四件事情来说明空的坟墓是可信。第一件，空的坟墓。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刚才看过这圣经第44页，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十一节看到15节，11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28章11节到15节，当耶稣基督的坟墓，耶稣从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坟墓打开了以后，看守的兵丁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事情告诉祭司长，那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看守的兵丁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事情告诉祭司长，那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那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假如以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的讲法说，是门徒把他偷去了，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件事情：空的坟墓，若是门徒把他偷去，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刚才已经提过，门徒他们留在圣经上的一个标准，道德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假如他们明明是把耶稣基督偷去了，他们要首先逃过当时那些兵丁的看守，然后把大的坟墓门口的大石头滚开，然后把耶稣的尸首抬出来，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容易？我们大家想想也就知道了。就譬如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要到慈湖，要把总统蒋公的暂时停坐在那里的棺木偷走，你想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些有许多的看守的兵丁在门口，他们是在那里干什么？他们是在卫兵，他们不是在那里睡觉的。好，就算他们是可能，他们偷走了，但是他们偷走了以后，为了这个他们偷掉的尸首，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刑罚，而且他们有许多人为耶稣基督是否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们说是，而殉道，而上十字架，或者被野兽吞掉，在历史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些事情。明明是一件他们做的虚假的事情，他们做了一件偷掉耶稣基督尸首的事情，然而他们竟然说愿意为这件事情，他们一个虚假的事情，他们愿意殉道而在所不惜。另外我们看见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我都让我们看见
门徒自己本身根本不相信。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门徒自己不太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门徒自己都不太相信，甚至多马说，我若不看见他钉痕的手，我若不看见他肋旁加上，我总不信，我总不信。门徒自己本身也不相信，门徒偷走是不可能的。那么或许是犹太的，或者是罗马执政掌权的把他偷走了，是不是有这样可能呢？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们要派兵丁来看守？他为什么要派兵丁来看守？不需要。而且当这些门徒在那边宣讲说我们的主复活了，他假如是他们偷走的话，他们可以说你们的主的尸体在这里，只是我们把它藏起来了，让那这些门徒就哑口无言。但是事实上让我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做。而且他们为什么，假如是他们挪走，他们为什么要挪走？他们挪走的原因目的是什么？这是无法解释的，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么第三点，我们很快在讲谈说，有很多人这样子的讲说，耶稣基督他是昏迷过去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死，他昏迷过去了。然后呢，他被以那个香膏啦、那个抹布啊、捆啊放在坟墓里面，在一个很阴凉的环境之下，他又复苏过来了。然后呢，他自己把他的裹头巾、裹身体的巾，全部解开来，然后这跑出来，然后呢，把大石头推开，然后躲过门口看守的兵丁，然后他们逃掉了。假如要相信这个的话，实在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第四，有一些人讲说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失手失踪呢？也不是人把他偷走，也不是他自己逃掉了，而是有个当时有个大地震，圣经上有刚刚讲，28章第2节说忽然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那个放他失手的那个大那块地方刚好裂开，耶稣基督掉进去了，然后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到。但是世界上会有很多的地震，而且也有地震好像唐山那边的大地震地裂开了，很多的房屋或者陷下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仅失手，他的身体不在了，而且他捆他身体的那些布是捆得好好的放在原来的地方。那么假如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地震的话，那需要在千万分之一秒把耶稣基督的裹他身体的那些布取下来，然后绑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耶稣基督身体才能赤身的掉下去。这件事情更不可思议，是个笑话。另外，耶稣基督他的显现，第三点，耶稣基督他显现证明他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刚才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边讲到，有许许多多次，我们提到有13次他的显现，而且他在死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以前，他就已经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往加利利去等我。在马可福音第17章那边，对不起，马可福音第16章第7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在死以前就已经跟他的门徒约好在加利利见面，这是死亡以后的约会，结果双方都没有失约。我们看见在圣经上约翰福音第21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见面。耶稣基督的显现让我们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解释方法不攻自破。耶稣基督显现许许多多人看到，其他还有一些很小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证据，譬如门徒的改变。我们在圣经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彼得，我们举一个例子，彼得他当耶稣基督被抓到官府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被抓到官府去在公会里面受审的时候，他在外面3次否认他认识主耶稣，3次否认 他是在院子里面，是在一个小使女，是在一些佣人的面前他否认。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那边看见他站在公会面前，好像有人讲说他吃了雄心豹子胆，在公会的面前他大胆的对那些政界的领袖，对那些宗教界的领袖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吗？你们自己酌量酌量。他从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忽然变成一个勇猛的狮子，以至于那些官府哑口无言。是什么使他改变了？是他自己把那个尸首偷掉了，然后他很坦然的、很大胆的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吗？你们知道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今天，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耶稣基督主活着，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是1900多年以前的事情，今天耶稣基督仍旧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还要开门，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基督他今天仍然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在他的心里面带来改变。有太多这样子的见证，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有一次在英国海德公园，有很有，我们知道海德公园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因为在那里任何的言论都可以随你在那边发表。有一个教会在那边布道，那底下有一个人在那边骂，他说你们通通都是骗人的，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理论是怎么样。那站在台上的那个人对他说，先生，我们不讲理论好不好，明天这个时候你带100个因着你的理论在生命里面有改变的人来，我呢，我明天也带200个这样子因着耶稣基督在他身进入他的心里面，活在他的心里面，生命有改变的人来，我明天带200，你只要带100就可以了。就在那个刹那，全场都安静下来，就看那是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我讲这个人名字大家都晓得，我不提他。他低着头走。是的，人的理论是可以带给来人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办法把一个人整个生命的改变。我记得在上一个月我在这边跟大家谈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太保的改变，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改变，这改变一直到现在，每一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人的心中。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大能，今天就可以住在你的心里面。不要讲很久以前，就是在这个礼拜，今天礼拜天，就是在上个礼拜，礼拜二，我们在建中，礼拜一、礼拜二建中的布道会里面，就有好几个相信主，就是在这个礼拜里面，然后他们礼拜五来参加，相信以后一些继续栽培带领的聚会，看见生命就改变，原来是反对的。但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了。他在家里面的人都不认识他，因为改变。这件事情到今天还是一样，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今天依然在我们的中间，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从小就被教导，我们年轻人就被教导，在很小的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教导我们说，你在家里面要做个好孩子，你在学校要做个好学生，将来到社会上做个好国民。我相信这个是没有一个家里面的家长教导孩子说，教导他是一个做坏人，绝对不可能。
在学校里面，老师也同样的教导我们，在我们中国，我们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在我们的儒家思想里面，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都引以为豪的。但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究竟多少人因着这样子的道理生命改变？在学校里面不要教就作弊，多少人他能够进出沙场，但是他进了一些酒家就出不来了，进了赌馆就出不来了。在美国前一阵大家有人看到的话，在联合报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在美国有一个这样子的报道，就是一斗的谷哈，可以制造4加仑的酒，4加仑的威士忌酒。那么这4加仑威士忌酒可以卖16.8美金，那么农夫得2.5毛，制造商就是制酒的可以得4.4元，那零售商可以得7元，政府可以得4元，抽税抽10元，那个铁路公司运酒可以得1元，那个酗酒的喝酒的人呢，得什么？得一个大罪，酩酊大罪，而他的妻子得什么？得一生的饥饿，他的儿女得什么呢？破烂的衣服，政客竞选的政客得到竞选成功，这是一个统计。给喝酒的人得到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要讲美国，在台湾我们周围就看见许多这样子的人，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呢，谁能够逃得了？有人讲说，我戒烟已经100多次了，小意思，戒不掉，手上的这短短的一根烟就戒不掉，没有办法脱离。但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改变，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一个人里面，他能够改变这样的事情。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依然在我们的中间。是的，有很多人讲说不可能有复活的事情，好像当年在西元一四九几年的时候，哥伦布那个时代的人在西班牙的士兵的制服上有这样中文是4个字哈，就是想说此外无地，就是说过了西班牙再下去没有，通通是海，就是没有，因为陆地是方的，没有再过去了。但是哥伦布以事实证明他发现新大陆，以事实证明人死并非如灯灭，人并非就是将来一杯黄土而已，我们死了以后还有好像一个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乐园或者是阴间，天堂或者是地狱在等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是一件事实，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耶稣基督说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们所以你们心里不必忧愁，我既然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他不仅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有一天圣经上说连赐他的都要举目望他，因为他有一天要驾云彩再来，他还要再来。圣经上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仅只是一个教主教导我们做好，他是一个救主，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祸患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向我们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接受他，我们就愿意相信他，在一生我们这一生里面尊他为主，为基督，为我们的王，那么耶稣基督生复活生命的大能今天照样要在我们的里面， 工作。谁能够证明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谁能够否认他是神的儿子呢？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有人能够证明。耶稣基督他以他在世完美无瑕疵的人格向人显明说他是神，他以他独特的宣告，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宣告他是神。耶稣基督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他以超越的神迹，他行了许许多的神迹，超过空间，超过时间，超过许许多多人以为的限制，向人显明他是神。而且最后他以复活的大能向世人显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不晓得我们在座是不是还有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还不认识这一位主，你没有接受他为个人，你个人的救主，你还是觉得说其实条条大路都能够通天堂，每个世上的宗教都很好，都是劝人为善，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门口这边就有几个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唯一的，希望你能够接受他。我们最后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主啊，你不仅离开天上的荣华，你来到世间，主，你行走在世界上，你有许许多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些神迹，你有许许多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教训，而主，你更以复活的大能向我们显明，主啊，你是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命夺去，是你自己舍了，你有权柄舍了，你有权柄取回来。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因着相信接受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带来改变，而且我们更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主啊，有一天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你世世代代要做我们的居所，无论是在今生甚至是在永世里面，你都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感谢你，而且你更应许我们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愿意接受你为我们个人的主，成为我们一生的主，让你来引导我们走这永恒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特别为在座的许许多多已经相信的我们献上感谢，也为少数几位还没有愿意接受你的亲爱的主，也求你对他们的心说话，求主你向他们显明你钉痕的手，向他们显明你肋旁的江山，更让他们看见主你现在坐在宝座上，主你仍旧纪念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儿女，你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用你自己全能的膀臂在下扶持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们为在座几位还没有接受你的向你祷告，求主你自己继续向他们施恩，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你，给他们信心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件事实。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献上祷告感谢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
我奇妙的救主。